第三章，为饶恕下定义，上帝的漠视。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诗篇130篇3至4节。事情的关键当然就是饶恕的问题。西门·威森塔尔。如果我们想要解开饶恕，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什么是饶恕。本章和下一章的目标就是为饶恕下定义。这个目标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明了。如果你去寻找有关饶恕的定义，你会发现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如果有三个朋友劝你去饶恕，那可能就意味着三种不同的东西。所谓的专家们对饶恕也有很大的分歧。神学家和作家斯科特·麦克奈特指出，关于饶恕之含义的辩论被各种笨拙的定义、令人困惑的分类和背景的错乱所搅混。不论这种背景的错乱指的是什么，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当一个人被深深地伤害过，要想让他去思考饶恕，则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葛佩里的女儿露丝·葛佩里就曾写过，在她的丈夫承认出轨后，她是如何痛苦地为饶恕下定义的。朋友和家人都劝她要饶恕她，但她想知道饶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什么是饶恕呢？我不知道，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定义，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要解开饶恕，我们就必须首先准确且客观地理解饶恕到底是什么。一个妻子原谅一个不忠的丈夫，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包括什么？是什么样子的呢？核心原则。当然，我们的目标是要确保饶恕的定义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是，具体而言，我们如何能确保某个定义符合圣经的教导呢？难道我们是要从创世纪开始读，并试图把所有关于饶恕的教导拼在一起吗？那将会是一项无比繁复艰巨的任务。幸运的是，我们要做的比这要简单。这里有一个真理，可以告诉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寻找饶恕的定义。上帝希望信徒能像他饶恕了他们那样饶恕他人。也就是说，在我们为我们自己和他人之间的饶恕下定义时，应该按照上帝饶恕我们的方式，神向信徒所施予的那种饶恕，正是他期望信徒能活出的饶恕模式。我们在圣经中不止一次发现这个原则被陈述出来，耶稣在主导文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这里的关键字是如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保罗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中也都强调了这一点，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以西结书三章十三节。 在理解我们应该如何彼此饶恕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理解上帝是如何饶恕我们的，这就使得给饶恕下定义变得容易了。因为圣经中关于上帝如何饶恕人的内容要远远多于人应该如何饶恕彼此的内容。因此，让我们来看一下神饶恕人的几个关键点。上帝是如何饶恕我们的？我们需要上帝的饶恕，因为每个人都曾犯罪，触犯过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把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放在一个完美的创造环境中。亚当和夏娃是上帝特别的代表，他们被赋予了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东西的责任。然而，可悲的是，亚当和夏娃背逆了上帝，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破坏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全人类来说，都是如此。现在所有人都是生而即为罪人，而且所有人都选择犯罪。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圣经教导我们，罪是有罪价的，而且这罪价必须要被付上。罪的罪价就是上帝的愤怒，永远的地狱。这样说听起来很直白，但这就是神话语的真理。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将自己与其他人进行比较，如果是用这个标准来比较，那我们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糟，但我们没有责任去与其他人进行比较。我们乃是要对一位全人圣洁和公义的神负责，而我们都触犯了他的标准。我们永远都无法奢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善良来进行弥补。因此，上帝如何饶恕了我们，就成为人所思考过的最重要的真理。以下是对神的饶恕的几点总结。上帝的饶恕是仁慈的，但不是免费的。我曾与许多不同的人讨论过上帝是如何饶恕我们的。我经常问他们，是否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上帝的饶恕，或者我可能会问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死后会去天堂。但偶尔，我也会请人评价一下我。我会对他们说，你会怎么想呢？你不太了解我，但如果我今天晚上在停车场被一辆卡车撞了，你认为我会不会上天堂呢？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说过我不会上天堂。通常他们会说，不管怎么样，你肯定会进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后我会接着这个问题问他们，为什么呢？我的妻子和孩子会告诉你，我是一个罪人，我远不完美。你为什么会认为上帝会原谅我呢？在任何场合，回答问题的这个人都会颇有自信地回答我说，你是位牧师啊，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都去不了天堂，那么我们就都有麻烦了。如果一个人是这样回答我的，那我就知道他肯定误解了圣经所教导的有关饶恕的基础。圣经教导我们唯独因着恩典而得到饶恕和拯救。我所说的唯独恩典的意思是，救恩完全依赖于神无偿的恩惠，赦免和饶恕是神充满恩慈的赏赐给我们的礼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章8至9节。我可以做100万年的牧师，但这不会让我更靠近得到神的饶恕。我单单因着恩典而被饶恕，神对我的饶恕是一份礼物。神是不是因为看到我微小的良善的种子或潜力才给了我这个礼物呢？完全不是，饶恕是独一真神的爱所激发的礼物。你必须把握住这节经文的真意。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以弗所书2章4节。因此在爱的激励下，上帝慷慨地赏赐了我们饶恕的礼物。但要明白，虽然救恩是作为礼物提供给我们的，但神却是用极高的价格才买来了这份礼物。我们的救赎是以主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为代价买来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4章10节。这里的挽回祭意思是通过献祭来转怒为喜。任何人能够得到饶恕的唯一途径，就是由基督来为其支付罪价。饶恕不是免费的，是基督代替我们受苦。我们可以用从詹姆斯·肯尼迪那里所学到的关于恩典的定义，把这一切都整合在一起。恩典是神的富足，是基于基督的摆上。因着爱的缘故，上帝慷慨地将饶恕赏赐给了我们。上帝把饶恕这一礼物包裹起来，赏赐给任何愿意接受这份礼物的人。而这份礼物是由主耶稣基督流出宝血赎买回来的。上帝的饶恕是有条件的，只有那些悔改并相信的人才会得救。因此上帝将饶恕的礼物赏赐给所有人，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被饶恕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像任何礼物一样，饶恕的礼物必须先被打开才能被领受。我们通过在信心中转向基督来领受这份饶恕的礼物。转向基督有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要转离对自我的信任，要转离我们自己的良善可以称为救赎的基础的想法。我们需要离弃我们的罪，圣经将这种转离称为悔改。转向基督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转向基督，相信只能从他那里得救赎，圣经称此为信心，或称其为相信。悔改、信心这两个词在圣经中多处被强调。在《使徒行传》20章21节中，使徒保罗如此总结他的传道事工，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在这节经文中，保罗同时使用了这两个词，我们必须悔改归向神，并且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主耶稣有信心。上帝包裹和赏赐了他饶恕的礼物，但饶恕这一礼物的包装必须要先被打开。圣经教导我们，打开包装的方式就是借着悔改和信。上帝的饶恕是一种承诺。 请牢记前面所讨论的几点。首先，上帝慷慨地饶恕了我们，因着爱的缘故，他把饶恕作为一份礼物赏赐给我们。这是一份昂贵的礼物，因为这份礼物是用神自己所留的宝血为代价买来的。第二，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饶恕，只有那些不再相信自己或其他任何东西并转向基督的人才能得救。我们需要看到的下一件有关上帝饶恕的事实，饶恕是上帝对他所赦免之人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是神的饶恕的本质。当上帝饶恕的时候，他就是在承诺或应许保证他将不再追究那被饶恕之人的罪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和信靠放在基督那里，那么我们就称义了，既被宣称是公义的，也就是神在法律上宣布我们不再会因我们自己的罪而被定罪。我们得以称义的原因是耶稣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并且耶稣的义被归到我们身上。正如古老的福音赞美诗《荣耀归于上帝》所唱的，最卑鄙的罪人只要真正相信，就会从耶稣那里得到赦免。饶恕为和解的过程奠定了基础，并使得和解的过程得以开始。上帝的饶恕并不仅仅意味着消除罪责，当上帝饶恕我们时，我们不仅被宣布为公义的，而且我们还开始与他有全新的关系。格雷戈里·琼斯写道，如果人们认为基督教所说的饶恕主要是赦免罪责，那就大错特错了。饶恕的目的是恢复相通，是要使破碎得以和解。上帝的饶恕密不可分的与和解联系在一起，没有人能在尚未与神和好的情况下得到神的饶恕。我们在使徒保罗的思想中就能看到这一点，在一些地方他把福音说成是罪得赦免，但在其他地方他则用和解这一个词来指代福音。比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至二十一节，救恩和新生命密不可分的与和解相联系，你不能在尚未与神和好的情况下被神饶恕赦免。赦免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罪的后果都被清除了。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使徒行传16章31节，在基督里的人不会被定罪，罗马书八章一节。然而这些真理并没有教导人们，那些被上帝饶恕的人就不需要面对罪的后果。恰恰相反，在世上我们将会继续经受那些因我们悖逆神而招来的后果。这一方面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大卫因先世与八十八同奸 然后又试图通过欺骗和谋杀来掩盖罪行而招致的恶果。当神使用先知拿单与大卫对峙时，大卫王意识到他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并真诚地忏悔。拿单告诉大卫，神饶恕了他的罪行，然而他仍然需要承受罪行的后果，而且是很严重的后果。拿单告诉大卫说，他的家中会有暴力事件发生，八十八和他所生的孩子会死亡，即使在那婴儿死后，大卫还面临着家庭中持续不断的暴力流血的可怕后果。大卫的儿子暗嫩强奸了大卫的女儿他玛。撒母耳记下13章1至22节。大卫的另一个儿子亚沙龙随后又杀死了暗嫩。撒母耳记下13章23至33节。后来亚沙龙还试图夺取大卫的王国。撒母耳记下15至18章。我们需要面对后果的这一现实，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上帝确实饶恕了，如果他不再追究那被饶恕者的罪，为什么还会有后果呢？答案是，上帝管教自己的子民，不是为了惩罚他们，而是为了他的荣耀和他们将来的喜乐。这些后果不是惩罚，相反，这些是上帝的训练和教导。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12章5至12节中既强调了这一点。他在那里写道，神管教他的孩子，就像父亲管教他所喜爱的儿子一样。有两个词被用来指代这里管教的概念。第一个词是训练的意思，这个词与养育孩子有关，信徒可以预见他们要被神训练。第二个词则是一个更为严厉的词，它的意思是鞭打或惩罚。 ESV 版圣经将其翻译为责罚。这个词在希腊原文圣经中，在新约中共出现了七次，每一次它的字面意思都是指鞭打。希伯来书12章6节说，我们可以预见来自神的管教和指导，而且届时会很痛苦。希伯来书12章10至11节给出了神管教他孩子的原因，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神让我们面对罪的后果，是为了我们自己最终的益处，使我们最终能更充分地得享他的圣洁，收获丰富的公义与和平。当我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夫只有2岁时，有一次他未经我们的许可就去了我们的邻居家。他先是溜出前门，就在我妻子杰米面前穿过了马路，杰米居然没有看见他。他小跑着来到邻居家的前门，敲了敲门，然后问邻居是否可以和他们的儿子一起玩。我们显然不能允许一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就离开我们的家，再穿过马路。因此作为父母，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克里斯托夫的这段经历成为了他一段痛苦的回忆，充满了对他的爱。我们寻求可以将痛苦与他这样不服从命令的记忆联系在一起。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当然是因为我们不想让他继续跑到马路上。然而，杰米和我并没有只是想着说，好吧，伙计，现在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了。相反的，我们是在寻求为了未来的缘故训练和指导他。如果你选择不顺服，那就要承担后果。上帝太爱他的孩子了，他不会允许你在马路上玩，但不要混淆了管教和惩罚。管教是父母爱的纠正，惩罚则是犯罪所需付上的代价。如果你是一个信徒，神管教的目的不是要对你施加你应得的惩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帝就会把你送进地狱。神管教他的孩子是为了让他们明白罪的严重性，以及使他们越来越符合他儿子的形象和样式。饶恕的定义。带着我们以上所讨论过的有关上帝饶恕的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将饶恕定义如下。上帝的饶恕是来自独一真神的承诺，他慷慨地赦免那些悔改和相信的人，使他们与他和好，尽管这个承诺并不会消除所有的罪的后果。上帝的饶恕是恩赐的，他白白赐下了饶恕，这并不是因为饶恕是免费的，事实上那是一件非常昂贵的礼物。之所以能被白白的赐下，是因为上帝因着爱的缘故差遣他的独生子付出了代价。上帝的饶恕是一种承诺，当上帝饶恕我们时，他便做出了承诺，我们的罪被赦免，不再被归在我们头上。上帝的饶恕是有条件的，只有那些悔改并有救赎信心的人才能得到饶恕。上帝的饶恕为和解的过程奠定了基础，并开始了和解的过程。当上帝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与他的关系就得以恢复了。不是所有的后果都被立即消除了。神管教他的儿女，就像父亲管教他的孩子一样，箴言三章十二节。你被饶恕了吗？你读这本书，可能是因为你正在决定是否或如何原谅某人，或者你在想，你是否有可能得到另一个人的原谅。这些有关人与人之间的饶恕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首先思考你是否得到了上帝的饶恕。这是人能问你的最重要的问题。你是否已经借着在悔改中以信心转向基督离弃罪，而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饶恕的礼物呢？如果你对上帝是否真的饶恕了你有任何疑问，我鼓励你仔细阅读附录一中的我如何确定上帝已经饶恕了我呢？如果我们要理解我们应该如何彼此饶恕，我们就必须先从这个关键原则开始。上帝希望信徒能像他饶恕了他们那样饶恕他人。圣经教导我们，来自上帝的饶恕是独一的真神对那些悔改和相信的人的承诺，以使他们与他和解，并有一天会得到荣耀。这也是所有饶恕应该如何进行的蓝图。请记住，我们每个人会问到的有关饶恕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上帝饶恕了我吗？他确定已经饶恕了吗？讨论问题：什么关键的原则是理解基督徒 应该如何饶恕的基础呢？给出一个或多个关于恩典的定义。如何定义神对人的饶恕呢？信心和悔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阅读以弗所书2:8，罗马书10:9-10，约翰福音3:16，使徒行传20:21，如何领受饶恕或救赎呢？有关饶恕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